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三次华语节目。今天是2014年11月22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20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乌克兰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议会新联盟承诺将尽快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美国五角大楼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兴建机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斐济，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四川刚康定今天发生里氏 6.3 级地震，至少有一人死亡。外传《舌尖上的中国》监制总编罗明自杀未遂，香港偏激分子渗入金钟占领区学联难以控制，维也纳伊朗核子谈判进入关键时刻。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古丽介绍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基辅消息。乌克兰昨天在基辅举行大型纪念活动，纪念独立广场抗议示威爆发一周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参加了昨天的纪念活动。一年前的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取消与欧盟签署政治与贸易协议，转向俄罗斯的怀抱，引发该国亲西方民众的不满。人们汇聚到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举行示威抗议集会活动，直到第二年的二月间，亚努科维奇总统被议会弹劾下台。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运动随后引发了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与该国亲西方势力的决裂。俄罗斯总统普京趁势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收回，并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势力的斗争，令外界担心普京试图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重要工业地区纳入俄罗斯的版图。俄罗斯的威胁导致乌克兰更加急迫寻求靠近西方。乌克兰五个政党在议会新组成的联盟承诺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动修改立法，取消不结盟条款，为乌克兰加入北约扫除障碍。此外，乌克兰今天还纪念1932年到1933年在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百万乌克兰人，同时也纪念10年前该国爆发橙色革命，那是乌克兰出现的首次亲西方的革命。在1932年大饥荒年代，乌克兰还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当年乌克兰被誉为米粮仓，但是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将乌克兰的种粮好手全部化为富农，流放到西伯利亚。在红色恐怖之下，剩下的乌克兰农民因担心被化富农不敢种地，导致乌克兰出现大饥荒，至少有250万人被饿死。乌克兰也有人怀疑，当时的苏俄想通过饥荒减少乌克兰的人口和势力。基辅今天纪念82年前的大饥荒，无疑是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发出的信息，也是提醒乌克兰人民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有关乌克兰危机继续在东西方之间撕裂的情况，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副总统拜登周五晚间抵达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访问，他希望说服土耳其当局积极参与国际联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但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暧昧，拜登此行能否化解双方立场分歧值得关注。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在美国全力动员国际社会联合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伊斯兰国武装的努力中，同是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盟友的土耳其一直不甚积极。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如何面对同样参加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库尔德人武装。土耳其政府常年面对国内库尔德人分离势力的困扰，因此拒绝向在与土耳其交界地带的叙利亚城市科巴尼抗击伊斯兰国武装进攻的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下，安卡拉才最终同意增援科巴尼库尔德人武装的战斗人员可以过境土耳其。土耳其与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土耳其认为一方面国际联盟空袭伊斯兰国武装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认为要想彻底打败这个恐怖圣战组织，就必须赶走叙利亚现任总统阿萨德。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周五晚间向刚刚抵达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副总统表示，一方面在叙利亚一部分地区消灭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听任大马士革政权消灭自己的一部分人民，这样不可能在叙利亚建立起和平。另外，土耳其也对参与国际联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那就是要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带设立禁飞区和在叙利亚境内设立一个缓冲区。但是美国政府显然并不想将叙利亚危机与打击伊斯兰恐怖圣战组织联系在一起，目前更希望侧重集中精力消灭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不断推进的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不过拜登到访之际，两国领导人似乎都试图淡化彼此间的分歧。拜登周五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当晚与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会谈，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他强调两国是老朋友，而老朋友的好处就是能坦诚不公。达乌特奥卢也表示，尽管双方的方式不同，但是将阿萨德赶下政权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之一。周六中午，拜登应当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并共进午餐。
美国五角大楼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有争议海域在岛礁上兴建机场。据法新社21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指出，美国五角大楼指出，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岛礁上通过填海兴建人工岛屿，并在这个岛屿上修建机场跑道，而这个海域是中国与其邻国争端的中心。五角大楼发言人杰佛里·普尔中校告诉法新社，这不是中国在南海第一次兴建工程，但中国这次在永暑礁的工程是首个可以配备机场跑道的工程。他还说，中国在这里还建了一个可以停靠战舰的港口。他表示，中国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三个月。据周五发行的《詹氏防务周刊》介绍，中国在永暑礁填海兴建的人工岛屿长3公里，宽200至300米，足以兴建跑道与停机坪。该周刊将8月8日与11月14日的卫星照片做对比，指出永暑礁的东面还建起了港口，可以停靠邮轮和大型的海军军舰。该周刊还说，中国已在赤瓜礁、华阳礁和西南礁填海造岛。法新社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普尔表示，中方在永暑礁进行大型的填海作业，华盛顿希望中国能够停止填海作业，并希望声索南海主权的各方都能够节制此类的活动。菲律宾与越南曾经抗议中国在永暑礁填海造岛，但是遭到北京的强硬反击。北京说，马尼拉和越南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詹氏周刊指出，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都有机场，但一旦北京在永暑礁的机场完工，北京也将在南海拥有了自己的机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斐济，他22日在南迪同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视斐济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承诺将与斐济共同办好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峰会，推动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整体关系深入发展。斐济总理感谢中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并对中方参与太平洋岛国事务表示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与 斐济总理举行会谈之后，出席了双方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与互相免签证的协定的签字仪式。此外，习近平还感谢斐济当局协助中国追捕贪官，他希望继续加强两国的执法合作。此前，习近平在新西兰访问时也同惠灵顿当局讨论了追缉中国贪官的问题。他希望新西兰与中国加强在这方面的合作。由此可见，中国贪官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据中国地震台网站今天报道，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附近下午11点左右发生了里氏 6.3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8公里，至少有一人死亡。这名死者是康定县一位70多岁的妇女，她被玻璃打中头部，当场死亡。该报道说，距离镇中央30公里的县城震感强烈，有房屋的瓦片跌落，但通讯和电力并没有中断，救援人员正在赶赴当地。四川省会成都以及雅安、绵阳等地都有明显的震感，来往于成都和昆明之间的铁路的部分列车也受到了影响。据甄树基报道，《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的监制、中国央视总编辑罗明在11月20日晚上自杀未遂。央视消息人士向《明报》透露，罗明半个月前已经没有到电视台上班，在他自杀未遂之前，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据悉，罗明被调查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问题。报道引述央视消息人士说，罗明今年58岁，在央视的地位与台长不相上下。他原来主管新闻，后来分管多项业务。他监制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和《舌尖上的中国》都获得了良好的反响。消息人士指出，半个多月前央视全台开会时，罗明没有露面。当时央视的人称，罗明被中纪委调查时因心脏病突发住院。今年五月底开始，央视已经有多人被检方带走，包括原财经频道总编郭振喜、副总监李勇、主持人芮成钢、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舌尖上的中国的制片人刘文，以及央视制片人兼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王世杰。另据甄树基报道，香港金钟占领区的示威者内部出现了分裂。昨天21日又有人起哄，不满金钟大台由学联和学民思潮及占中阻挡，不满纠察制度发起拆大台的行动。昨晚超过100人到场包围了大台。大台是占领运动发起人发布最新动态的地方，如果被拆，占领运动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昨晚包围人群多次打断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等人以及香港工党议员李卓人的发言。另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金钟占领区近日出现的多名生面孔的年轻人被怀疑是受到内地国安部门安排伺机制造混乱，协助警方清场的人员。该报记者21日晚在金钟的下鹊桥天桥看见十多名男女坐在帐篷外，一名疑似头目的人要求这些人垂下头然后拍摄记录。知情人指出，这是记录工作的人数、收维稳费的惯常做法。此前一些同乡会在组织反震中活动时也拍照参加者的人头，作为支付薪酬的凭据。伊朗与5+16国在维也纳举行的和谈进入关键时刻。法新社说，谈判的双方已经逼近墙角，这个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从今年的7月份延至到11月24日，也就是下星期一。但魔鬼藏在细节里的谈判遇到了障碍，五天的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今天法国外长法比尤斯的发言人表示，法比尤斯继昨天在维也纳展开深入的讨论后，今天早晨飞回巴黎，要与各方合作伙伴在巴黎展开磋商，然后他明天会再飞回维也纳。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昨晚在维也纳 参加六国与伊朗的谈判，他呼吁伊朗不要错过这个签署历史性协议的机遇。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一年前的11月21日，乌克兰亲欧派民众大规模集会抗议，揭开了独立广场革命的序幕，并最终赶走了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一年后的今天，乌克兰撕裂于是依附俄罗斯还是转向欧洲两条不同道路，深陷国家分裂危机。独立广场上的一周年庆祝活动更在部分民众要求公道的声讨声中有些黯然失色。过去这一年对于乌克兰来说的确是十分动荡的一年。2013年11月21日，亲俄罗斯派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放弃与欧洲联盟签署深化合作关系的协议，以便维护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消息传出，数万主张摆脱俄罗斯的影响、亲近欧洲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首都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成为这场抗议运动的核心地带，也从此成为这场运动的象征。抗议活动在次年二月遭到政府的镇压，百余人在暴力冲突中丧生。但是总统亚努科维奇也民意尽失，政权无以为继，在民众的愤怒声讨声中逃亡俄罗斯。不过独立广场革命胜利的喜悦迅速被分裂危机冲淡，亲善欧洲的选择将乌克兰推入与俄罗斯的对立。2014年3月下旬，克里美亚被俄罗斯兼并，敦涅茨克等乌克兰东部地区亲俄罗斯派势力也陆续要求脱离乌克兰归入俄罗斯。俄罗斯的暗中支持使得反叛分离势力与基辅政府军之间的武装冲突旷日持久。乌克兰各派势力虽然于今年9月在明斯克签署停火协议，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项停火协议签署以来，乌克兰境内已经有近千人死于武装冲突。与此同时，对于乌克兰百姓来说，他们显然也没能看到独立广场革命带来的希望变成现实。国家在分裂危机中仍然困扰于经济危机，而新政府并没有全力推动对此前亚努科维奇政府镇压抗议示威活动的真相调查。在独立广场革命一周年纪念日，不少民众向前来独立广场参加纪念活动的总统波洛申科吹口哨、喝倒彩，数十民众更高呼口号，指责政府未能追究镇压行动的凶手，为那些无辜丧命的示威者申冤。独立广场革命一周年之际，亲欧洲派势力正式全面掌握了政权。继五月底的总统选举之后，亲欧派政党又在提前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取得胜利。五个亲欧洲派政党周五更象征性地宣布组成议会联盟，并决定将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首要任务。如果说这场人民革命之后的乌克兰坚决选择了亲欧洲的道路的话，乌克兰也面对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而陷入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分离势力的支持，使得乌克兰政府军难以取得清剿这些反叛武装的胜利。周五，乌克兰国防部长更谴责说，在政府军与反叛武装交战的东部地区，有7500名俄罗斯士兵。据统计，自今年4月中旬乌克兰政府军与东部分离势力武装交火以来，乌克兰境内已经有至少4000人丧生。周五，也就是独立广场革命一周年的当天，基辅政府还指责俄罗斯向其东部地区开炮。不过这一消息目前并未得到证实。乌克兰危机使得世人开始淡忘的冷战阴影重回欧洲。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支持分离势力武装的做法引发欧美各国一致谴责与制裁，东西方一度缓和的关系重新紧张。瑞典不久前在其附近水域发现了不明国籍的潜艇。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四艘俄罗斯舰艇出现在澳大利亚北部附近水域，而前来参加峰会活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则面对美欧国家的谴责与压力，决定提前回国。事实上，以柏林墙为象征的冷战虽然结束，但东西方之间的较量一直隐性地贯穿乌克兰独立以来20余年的历史。乌克兰一直在 美欧与俄罗斯所代表的不同道路之间徘徊。11月22日也是乌克兰橙色革命十周年，这场革命以亲欧洲派力量的胜利而告终，但橙色革命的胜利者并没能成功带领乌克兰走出困境，以至于橙色革命中落选的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当选总统。乌克兰眼前的危机可以说既是乌克兰国内面对不同道路选择的争夺，更是地缘政治版图中大国博弈的结果。以上是要闻解说。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关注焦点各不相同。费加罗报以法国内政做首页重点报道，题目是左派选民希望奥朗德总统做出更多努力。左派解放报刊登对石油价格大跌的专题报道。另外在内页载文报道亚洲人对法国波热莱新酒的青睐。左派解放报首页刊登大幅照片，内页配有八页对国际原油价格的专题报道，介绍从今年夏天以来，国际石油价格在半年内下跌了 30%， 原油价格达到四年来的最低点。解放报分析，导致油价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全球经济不振，对石油需求陷入了停滞状态，另一方面是美国石油产量大增，导致供大于求。虽然由于地缘政治、中东局势动乱等不定因素的影响，但是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继续走低。文章分析到，国际油价大跌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更对依靠出口石油的俄罗斯不利。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日已经低于每桶78美元，而俄罗斯的国家预算是按照每桶原油价格100美元计算的。同时，对于依靠进口原油的欧洲国家来说，石油价格的下跌基本上没有带来明显的影响。比如法国汽油价格几个月来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环保人士担心，如果世界油价继续下跌，会让政府减少发展替代能源的力度。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五宣布移民政策改革，也在周末出版的法国报纸上都有报道。解放报写道，奥巴马的移民政策改革让美国非法移民获得了保护，也让自己在政治上获得了喘息。奥巴马总统通过政令让近500万美国非法移民获得了临时工作权，让他们避免被遣返，也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同时也给奥巴马的政敌一个有力的回击。虽然共和党人认为总统的这个决定是对他们的政治挑衅，但是共和党人不敢多抱怨，否则他们会失去西班牙语移民的支持。其实奥巴马移民政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兑现长久以来对拉美裔人士的政治承诺。费加罗报分析到，奥巴马让共和党人左右为难。亚利桑那州以反对非法移民著称的警长阿巴约呼吁奥巴马严格实行移民法，共和党人也权衡应该如何应对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措施，因为他们反对奥巴马的这些措施，认为这项法案会鼓励更多人用非法手段进入美国，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在下一届大选中失去拉丁裔选民的投票。在《费加罗报》的国际版刊登报道，法国加强在伊拉克空中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力度，法国又派遣了六架幻影战斗机以约旦为基地进行空中行动，同时法国还派遣人员对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库尔德武装进行培训，为有可能进行的地面军事行动做准备。法国要更有效地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另外，该报首页以法国内政做重点头篇报道，说如果奥朗德参加2017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他已经失去了本阵营的左派选民的支持。根据 Opinion Way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73% 的左票选民不希望奥朗德参加2017年的总统大选。另外，解放报和费加罗报都对法国国防部老战士和纪念事务国务秘书卡德尔·阿里夫辞职有关报道。 阿里夫因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让家人获益，周五他向奥朗德总统提交了辞呈，以便应对司法机关的预审调查。这也是法国2012年以来第三位被迫辞职的法国高级官员。刚刚上市的法国波若莱新酒继续受到亚洲消费者的青睐。解放报载文报道，有六架747型客机载满了波若莱新酒，已经从法国戴高乐机场飞往香港，去满足亚洲波若莱酒的爱好者。根据统计，40%的波若莱酒销往亚洲。各位听众，今天的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也感谢 Rohis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通讯。今天的话题是修宪令，缅甸半文人政府陷入两难。
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之前因主办东盟东亚系列峰会而备受关注的缅甸，时过半月仍未淡出国际媒体的视线，原因是刚刚送走鼓励缅甸深化改革、支持修改宪法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缅甸国会内部的军人派系马上做出了反对修宪的表决。对此，外国媒体的解读是，缅甸军人释放出了无意理会国际社会的不合作信号，而必须在军权和民意之间做出抉择的缅甸政府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据悉，缅甸预期在2015年年底举行民主大选，这场大选备受关注的意义在于，自缅甸军人1990年推翻民选政府，2010年按照民主路线图选出半文人政府和总统后，是否能真正的举行一场还政于民的民主选举。两天前，缅甸国会消息透露，国会议员戴纳上校明确表示，经过表决，所有军方国会议员不能接受反对派提出的修宪议程。戴纳还特意指出，宪法必须维护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能单独为了某一个人而进行修改。此话意义明显指向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现年69岁的昂山素姬曾在1990年率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参加大选，并赢得了压倒性胜利，但遭军人政变并废除了大选结果。此后，昂山素姬本人进入了近20年的软禁生涯。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缅甸人民对这位孱弱女子的敬重。在许多缅甸人眼里，昂山素姬是永远的民主女神。流亡泰国的缅甸人甚至传言说，要是按照正常的民主程序公平地进行大选的话，军人最畏惧的竞争对手恐怕却是昂山素姬这位弱女子。届时，依赖枪杆和炮筒执政的缅甸军人将无法再继续为所欲为。昂山素姬2010年获释后曾赴多个西方国家访问，而且在美国、日本发表演讲时多次提到有意竞选总统，但他也表示，为了获得竞选资格必须推动修改宪法。按照现行的缅甸宪法，昂山素姬无法参加大选，因为制定于2008年的缅甸宪法第59条规定，凡直系亲属为外国人者无参选资格。昂山素姬有两个英国籍儿子和已故丈夫，显然不符合总统候选人的参选资格。军人此番高调反对修改宪法，意味着昂山素姬在2015年竞选总统的希望近乎落空。力争修宪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央温日前也承认，反对派无法在修宪提案上获胜，因为军人控制了国会。反对派提出的修宪提案随时可能被否决。他重点提到第436条赋予军人对宪法章程的取舍权，第59条限制了昂山素姬的参政权，第6条为涉及缅甸少数民族各邦利益的联邦基本原则。反对派希望通过修改宪法把军方势力从政治体制中剔除，而面对来自反对派和国际社会的修宪压力，现任总统吴登盛表现出左右摇摆的姿态，以军方元老为主的执政党巩固发展党的态度同样模棱两可。按理说，争取各民族统一也是缅甸半文人政府亟待努力的目标，但现实状况反映出缅甸的民族矛盾仍然十分激烈。 泰国经理人网二十号发布一组据称来自缅甸克钦独立军队社交群的大约十多张图片，图片上成排摆放的尸体清一色身着克钦军装，画面血腥而残忍。据悉死者一共22人，全部是年龄不到30岁的克钦学生，事发时正在克钦一个军事基地接受训练。一名克钦军官告诉伊洛瓦底杂志记者，19号凌晨缅甸政府军发起突袭，向克钦基地发射口径105厘米炮弹，造成22人死15人受伤。而吴登盛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军至今尚未给出说辞。克钦独立军是缅北克钦邦的实际统治集团，早年接受中国援助，后期自主发展经济，其内部分裂后少数人跟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其余大部分仍然跟政府军持枪作战。这个被缅甸政府称为叛军或分裂分子的族群同样期盼修宪，从而在缅甸实现真正的民主联邦制度。如果说通过修改宪法能够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减少流血冲突，符合民主政治精神的话，那么又有谁能说服缅甸军人做出让步呢？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议会新联盟承诺将尽快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美国五角大楼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兴建机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斐济，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四川康定今天发生里氏6.3级地震，至少1人死亡。传《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监制总编罗明自杀未遂。香港偏激分子渗入金钟占领区，学联难以控制。维也纳伊朗核子谈判进入关键时刻。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今日亚洲，介绍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内容。
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也就是今年的第47期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殷海光启示录，追求民主法治，拒绝分离主义。在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逝世45周年之际，参与纪念的殷海光学生都不忘他的全权中国心，对中国命运的承担，而不会因为追求自由民主而支持台独或任何的分离主义。这对今天台港学运中的台独与港独倾向都是当头棒喝。殷海光认为，民主必须重视法治的基础建设，反对狂飙的民粹和乌托邦，也是对今天两岸三地政治发展的重要启示。
殷海光的学生如何看待这位老师呢？
殷海光的学生都强调殷海光在60年代的启蒙力量，在台湾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角色，但也强调这位台大哲学系教授并不是如外间所认为的只是时报驻西方民主理论的学者，而恰恰相反，殷海光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情怀，反对台独和种种的分离主义。
殷海光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是什么呢？
思想史学者林玉生是殷海光的学生，他推崇殷海光的思想。他认为殷海光的思想遗产主要是，凡是热爱中华民族的人必须坚持实现以法治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理想，和其所隐含的自由的价值与人权的观念。如果这个理想能够落实到相当程度，中华民族才能够真正获得长治久安的制度与文化，而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之下的社会是一个最有力量的社会。
近年的台湾和香港都兴起蓬勃的学生运动，两地的学运有哪些趋势值得关注呢？
台港两地的学运都有独派的影子。台湾今年3月份的太阳花学运现场有不少台独的标语， 几位领导人物都不讳言自己的台独倾向，而他们当中不少人也曾经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旗下的小英基金会工作过，与绿营关系密切，其后有些学运人士所组织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也都打出独立建国的旗号。而在香港，学运的领袖在港独问题上都不公开表态，运动现场也没有明显的标语和口号，但学运领袖的香港大学学生报学渊近年曾经两度提出港独的讨论。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最近从美国到香港，在占领区扎营了7天。他从香港的军中回顾25年前的北京天安门，既熟悉又陌生。他表示，25年前的六四前夕，他曾经离开广场，但在最危险的时刻重回广场，也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7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奥黎卫耶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中华世界》，采访鲍彤谈高于案，意识形态属于国家秘密的中国特色。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中华世界，
听众朋友，2014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意见记者高瑜一案。法院周围有大量警察和便衣人员驻守，媒体记者被要求离开。被告人的家人不仅未获准进入法庭，还被迫离开北京。高瑜在庭上否认向境外非法泄露国家秘密文件的指控。4个小时的庭审后，没有当庭宣判。高瑜一案审理过程中，公安人员以其儿子为人质强迫高瑜认罪，并将所谓认罪录像拿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放映。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暂不评论这些骇人听闻的非法手段，仅就意识形态宣传方针的中共9号文件和国家机密是否可以划等号这个问题，采访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鲍彤先生。因为六四事件而坐牢的鲍彤先生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秘书和中央委员。鲍彤先生您好，高瑜被起诉的所谓犯罪事实是他透露给境外媒体一份文件，即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9号文件。但人们不懂的是，一个应当全面贯彻的政党文件为什么要保密呢？这不是等于说有见不得人的内容吗？另外，执政党与国家不能划等号，这也是一般的政治常识。但在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我想，恐怕你谈的是普世价值，而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中国特色，恐怕就是这么个东西啊，两条路走岔了。在全世界来说呢，大概国家是国家，党是党；在中国来说呢，国家跟党呢，好像又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是什么呢？就是它毕竟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叫中华共产党国，不是这样叫的。但是实际上呢，你说人民共和国，因为人民是党领导的，所以嘛也就是党的共和国，这个大概在中国老百姓是常识，中国的媒体是常识，中国社会生活当中大概都是常识。如果说是党的秘密，那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党的秘密，秘密党的主席是谁，这是秘密吗？如果是秘密，那么就不应该让大家知道，但是又让大家知道，可见也不是秘密。我听说有军事秘密、经济秘密，也许有政治秘密，我说不清楚什么叫政治秘密。但是我现在听说的叫是意识形态还有秘密。据说九号文件就是高于女士涉及的那个案件，叫做9号文件。 据说是谈意识形态的，讲意识形态而有机密，这个又是中国特色了。你有没有听说讲意识形态有秘密的？意识形态那么就是思想，这又是发生问题。比方说中国不光是有刑事犯，而且有政治犯，而且有言论犯。那么政治嘛应该有政治行动，言论嘛应该有言论，如果没有政治行动也没有言论，那么还有思想犯，思想也可以犯罪。所以这又是中国特色，在中国思想是可以犯罪的，因此在中国意识形态是可以成为机密的，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想这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呢，我的脑子里边在65年以前是不存在的，存在就是近65年的特色。所以你要说是中国特色呢，这个话恐怕不算太确切，应该说中国近65年以来的特色，这样比较准确。高于女士涉及到的案件，确切的说她吸入了一个机密，这个机密呢叫做意识形态的机密，据说这个意识形态的机密呢是属于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到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就非常奇怪，党的意识形态不就是马列主义吗？不就是毛泽东思想吗？不就是邓小平理论吗？不就是江泽民三个代表吗？不就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馆吗？不就是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吗？这个里边居然有秘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秘密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不知道马克思本人有没有做过规定，不知道。毛泽东思想的秘密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或者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规定的，我也不知道，没听说。但是我知道共产党是有一个责任，就是建立群众要宣传，宣传什么？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对不对？那么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是要宣传的。所以发生一个问题，党的意识形态到底是需要宣传的还是需要保密的？这个问题我没闹清楚。尽管我跟共产党在一起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分开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也没闹清过这个问题。所以刚才我说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有机密，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第二点呢，我讲意识形态也有机密，这是又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呢，到底是要向群众宣传的，不疲倦的宣传的，还是应该保密的，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我看呢，现在高云女士所犯的错误了，或者所犯的罪啊，就是在宣传了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了党的主张，宣传了党应该向群众宣传的主张，他去宣传了，那么他就变成泄露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机密。我能够想到的大概就是什么几点，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不很清楚。那么最后一点，我就想这个问题，高玉女士所泄露的机密99号文件到底是个正确的文件还是错误的文件，是给党增加光彩的文件还是给党抹黑的文件，是给人民有好处的文件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文件，我闹不清楚。如果是个好文件，高玉女士宣传了，我想高玉女士做了一件好事情。如果是个坏文件，高玉女士说党有这么个文件，高玉女士是讲一个事实而向公众报道事实，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记者的天职。高玉女士讲这一件事情，讲有一个党叫做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文件叫做9号文件，它的内容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它是怎么讲的。当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高玉女士是尽一个记者的责任，他告诉读者，告诉听众，告诉需要了解信息的人一个事实。如果高玉女士讲的不是事实，那么应该叫撒谎，应该叫造谣。现在既然是说是泄露机密，可见高玉女士讲的是真实的情况，不是假的吧？如果假的怎么叫泄密呢？泄密就是真实的，那么就是高玉女士讲了一个真实的情况，这个真实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如果是个好文件做了好事情，请问有什么罪？这个文件如果是个坏文件，那么又发生这个问题，这个文件是谁要起草的？是谁执笔的？是谁审批的？是谁公布的？如果是个坏文件，是一个给党丢人的文件，丢脸的文件， 如果是这样一个文件，那么怎么能够审判高瑜呢？我看应该审判这个起草的人，这个审查的人，这个签发的人，这个公布的人，你说对不对？整个高瑜案件呢，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没有公布，所以我只能够就高瑜因向公众报道中共中央有个九号文件而获罪，只能就这么几个字来发表我的一点看法。公诉人如果代表国家，那他怎么能够说是他泄露了党的机密呢？应该他说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公诉人代表国家说他泄露了党的机密，我不知道这个公诉人将来如果民革的文件泄露出去，他是不是公诉人也要代表民革，我不知道。如果中国文联的一个机密泄露出去了以后，而要由国家公诉人提起公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家公诉人能代表党呢？那说明国家能够代表党，党又能代表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检察院是国家公诉人，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对不对？国家公诉机关我想应该是代表国家利益，但是他现在是代表党的利益。
我还想请您说一下思想罪啊，什么言论罪这些啊，在毛泽东的时期那是当然是这样子，那么后来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赵紫阳这个他们这一代党的领导人开始执政以后，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思想罪了中国。那么怎么现在思想罪、言论罪又慢慢的回来了呢？
我想大概复兴梦的内容吧，要复兴到毛泽东时候吧，大概是。
这就是中国复兴的一部分。
我看复兴肯定要复兴到毛泽东吧，你总不能说复兴到慈禧太后吧，你总不能说复兴到秦始皇吧，复兴就是复兴到某一个原点。那么中国是历史上最光辉的原点，对现在来说应该是什么呢？我想不出来这个复兴的原点应该是什么地方。我想了半天，恐怕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复兴的原点恐怕就是毛泽东，要不然怎么叫复兴梦嘛？复兴本来不是一个前进的概念，前进哪有叫复兴的？
您和那个高瑜女士也有一些接触过去，高瑜，
我很熟，我跟她很熟。
因为高瑜也是一个关心中国政治改革发展的记者，在你们的接触中，您对他有什么印象吗？
我觉得高瑜应该说是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她本身说能忍受的事情太多了。她的丈夫是因为林彪案而失去工作的，她自己本身是因为六四而又坐牢的，她跟她丈夫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吃饭的机会，她还要抚养孩子，70岁了，不容易啊。但是她始终还是坚持，她的工作就是记者，她尽记者的天职，她把真相信息报道给读者、公众、听众，非常敬业，她尽量要想挖掘真实的信息，就是说诚真虚伪啊，很认真。当局到现在要把他判刑的时候，没有说他是伪造消息吧，这一条罪状加不到他头上吧，只能说他是泄露机密吧。泄露机密说明他是真实的一个记者，对不对？如果伪造消息、造假、造谣、撒谎、指鹿为马，那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他是非常负责任的，因此才能够被戴上泄密的帽子，所以我对他很敬重。他唯一的孩子在他抓起来以后，还把他唯一的孩子也抓起来，而且说你承认错不承认错就永远不把你儿子放出来，这玩意儿，这种法律、这种司法，我看也是依法治国吧，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如果说这些事情发生在四中全会以前，为四中全会精神所不容，那么我说应该平反，应该无罪释放。如果现在继续这样做，那么就是说四中全会开会等于没有开，依法等于不依法。如果开了以后就应该有新气象，对不对？如果坚持依法，就是说要坚决反对不依法，对不对？如果说是开了依法治国的会还要坚持过去的不依法，那么就是说开了等于没开，对不对？无非热闹一番而已。如果这样的会是大家失望的。现在我不评论这方面的事，因为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报道，很可能判决的结果是无罪释放。那好，我告四中全会开得好，证明四中全会是有价值的，证明这个四中全会它确实是有内容的。我希望是这样一个结果，现在闹不清楚。因为审判嘛，必然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有罪，一种是无罪，对不对？你不能说一审判就一定有罪吧？如果一定有罪，何必审判？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曾经担任过赵子阳助手和中共中央委员，现在居住北京的鲍彤先生的采访，谈高玉案和意识形态属于国家秘密的中国特色。感谢鲍彤先生，也感谢 Olivier 的技术合作。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法汉双语节目时间，由白乐桑主持。
法汉双语节目，
中西文或者中法文之间的词汇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有时候法文里边所没有的概念而中文里边有，或者中文里边没有，这就当然反映了各方的意识形态方面或者物质环境的差异。可是有时候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同一个词所包含的、所涵盖的内容不完全一样。同一个词，这当然大家都知道 ,romantisme 也是中文的外来词，中文当中的外来词。可是中文里现在所使用的浪漫跟法文或者西文所使用的 romantisme 其实含义和使用范围有一些转移，就是在中文引进了这个浪漫的西文法文的概念以后，含义有了一些转移。Un mot tout à fait ordinaire dans les deux langues. Il s'agit du mot peut-être. Peut-être, en français, c'est pour émettre une hypothèse. 举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词，经常使用，就属于生存法语或者生存汉语。Demain, il fera peut-être beau. On ne sait pas s'il fera beau. Dimanche, j'irai peut-être au cinéma. On ne sait pas.Je ne sais pas encore si j'irai au cinéma. Donc c'est une supposition, une hypothèse. 那中文里边有应该是比较对应的一个词，就是可能，可能。那我在中国，最初生活了两年，在将要回国的前夕，去一个朋友那里告别。那我来到他住的那个楼，住的是校园里边，我去敲门，可是没有人回应。可是我那个朋友的邻居开了门出来，我告诉他我想找一下我的那个朋友跟他告别。那有意思的是说，他的邻居是这么说，哦，你说的那个小张啊，对，哦，小张可能已经走了。那我说他走了没有，因为刚才那个邻居使用的是可能，因为我比较着急啊，我第二天就要回国了，所以他一用可能，也就是说我本来是这样理解，他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不是我那个朋友是不是已经走了。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加了一个非常具体非常详细的这么一句，说了因为有一个中国医疗队就到非洲工作一年，他是翻译。那我当场意识到，那个邻居说的可能其实不是我所理解的可能，其实邻居知道小张是真正的走了，可是当时他说他可能已经走了。终于知道我那个朋友其实就离开中国了。那为什么说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 sociolinguistique， 也就是说还是那个道理， La langue n'est pas un simple outil de communication. Elle porte avec elle une façon de gérer les relations humaines. Elle porte, la langue porte avec elle également des traces de culture, de savoir-être, c'est-à-dire de la façon de se comporter avec les autres.Et donc, il y a des écarts entre les langues, alors que les mots, en apparence, sont les mêmes. 所以我后来也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 就是中国人所使用的可能意思不是说条件或者假设啊，有时候他们用可能，然后是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一个比较可靠确切的信息。 Et donc j'ai compris que le peut-être chinois n'avait pas toujours le même sens que le peut-être français et que 可能 signifiait peut-être mais peut-être avait un autre usage. 所以最后也可以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人学习一个目的语，比如说一个西班牙人学习日语，一个中国人学习法语，一个法国人学习汉语呢，学了很长时间，学到完全能用这个目的语去进行思维活动，比如说一个法国人学会了这个可能的用法，说不定他的那个个人的态度，他的那个个人的行为，他跟他人交际啊，他的思维方式是不是会有相应的改变。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法新社莫斯科消息，今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谴责西方利用乌克兰危机对莫斯科采取制裁措施，试图引发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据塔斯社今天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在莫斯科参加一次政治专家研讨会，他在会上说，西方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们并非要强迫我们改变政策，而是要寻求在俄罗斯引发政权更迭。现在西方的有些政治家就表示，西方应该对俄罗斯采取可以摧毁其经济的制裁措施，以便引发民众的抗议示威。美国和欧盟为应对乌克兰危机，对莫斯科采取了自冷战结束后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涉及到能源、国防和金融领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欧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他们针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完全不同。欧美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都是精心设计好，只为了打击高层的精英而避免损害社会和经济层面。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乌克兰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议会新联盟承诺将尽快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土耳其，试图说服土耳其参加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行动。美国五角大楼呼吁中国停止在南海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兴建机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斐济，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四川康定今天发生里氏 6.3 级地震，至少一人死亡。外传《舌尖上的中国》监制总编罗明自杀未遂。香港偏激进分子渗入到金钟占领区，学联难以控制。维也纳伊朗核子谈判进入关键时刻。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1月22日对亚洲地区第三次华语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Alain Bashung 演唱的歌曲 Sur un trapèze。 本台本次节目也将在这首歌曲之后全部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Diego se lire sur les lèvres et que l'on tient tous les deux sur un trapèze. On dirait que sans les poings on est toujours aussi balèze et que les fenêtres nous apaisent. Que l'on soufflerait sur les braises. On
dirait que les pirates nous assiègent. Et que notre amour c'est le trésor. On dirait qu'on serait toujours d'accord. J'ai traqué les toujours des os et les déesses. Goûté aux alentours, souvent changé d'adresse. Ceux qui nous entourent, l'extension de nos corps. Quand nous sommes un écart mineur, chercheur d'or.